弟兄姐妹们平安。在开始前我想要问大家一下，今天我们讲搬家，我们这里有谁搬过家的请举手。没举手的你们是怎么来这里的？你不是搬过来的，你怎么来的？你在这里出生的吗？ OK， 我想我们这些移民都是搬过家的，而且呢大部分人是什么连根拔起的大搬家。那这些大搬家你牺牲了很多事情，你到底你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呢？有人可以说说你为什么搬来这里吗？更好， OK， 更好的什么？更好的家园，更好的生活。大部分呢我们都是为了寻找可能更好的地方，想要为自己呢或者是自己的家人创造美好的人生哦。但是有人搬家是问过神的吗？有了吗？OK， 那今天我们就来看圣经里有一个多次搬家的一个圣经人物，他叫罗德。我们来看看他为什么搬家，他搬去了哪里，然后呢他的人生是否因为这些搬家而变得更加美好。第一幕，罗德开挂的人生。罗德是谁？他是鼎鼎大名的属灵伟人、信心之父亚伯拉罕的侄子。OK， 亚伯兰就是亚伯拉罕哈，所以他们是什么呢？叔叔与侄儿的关系。他的父亲是哈兰，他的父亲呢比他的爷爷，他爷爷叫塔拉。OK， 他的父亲哈兰比他的爷爷塔拉还要早过世。那罗德他第一次搬家呢是跟着爷爷塔拉，他的叔叔亚伯拉罕还有婶婶撒拉，他们呢这次是什么呢？走出乌尔，停下来住在哈兰。他的人生第一次搬家是被动的，他是跟着家人走的。接下来呢我们看看发生了什么事情，我们大家一起来念这段经文。所以在亚伯拉罕75岁的时候呢，他顺服而且回应了神的呼召，决定搬离哈兰到迦南地。那罗德呢，他搬了吗？搬了，他也选择了跟随叔叔搬家。那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，你觉得亚伯拉罕对罗德好吗？好还不好？好。你要知道亚伯拉罕跟撒拉到这个时候都是没有孩子的，而罗德身为他的侄子，一直跟在身旁的至亲，你看你那个从小看到大失去了父亲的那一个小孩子，可想而知呢，很可能罗德是被亚伯拉罕当成像儿子一般的地位，宠爱有加的。而且呢，你叔叔是作为被神所拣选、被神所祝福的人。大家刚才从刚才经文看到了，祝福他的我就祝福。OK， 是这种，你的叔叔诶，是一个这样子的人，你跟在他身边，你岂不是呢也能同样享受各种祝福吗？而且你从小跟在被神拣选的亚伯拉罕的身边，罗德肯定一路听闻了很多很多关于神的事情，也经历了各式各样的神迹奇事。但是这样开挂的人生开头，又有为他后来的人生奠定好的基础吗？ 后来因着饥荒，他们再次搬家到了埃及，回到迦南后，我们确实看到跟着受神祝福的人走，罗德也得到了很多的祝福。那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。所以你看到了吗？看看年轻的罗德，罗德他是一个从小失败的人吗？他不是。他是一个穷困潦倒的人吗？他不是。他有什么？牛、羊、帐篷、仆人、财富，还有什么？叔叔亚伯拉罕。他有神特别的恩典。换句话说，罗德的人生起点非常的不错。除此之外，罗德的人生有一个极大的属灵资源，就是什么呢？他一直跟着亚伯拉罕。罗德亲眼看见亚伯拉罕怎样凭着信心离开他的本族，亚伯拉罕怎样敬拜神，神怎样带领亚伯拉罕，神怎样保护亚伯拉罕，神怎样赐福给亚伯拉罕。所以罗德可以说他是在一个非常好的属灵环境里长大的。那按照正常的剧本走，你觉得应该会怎么样？按照正常剧本走，他应该成为圣经里可能仅次于亚伯拉罕的属灵伟人。如果亚伯拉罕被称为信心之父，那罗德至少被称为什么？你们写的，你们那个这个信心之子不错，我是写说信心小哥。OK， 至少是一个，也是一个很有信心的人，但是为什么他最后却活成了一个悲剧人生呢？又有多少人像罗德一样，本来拿的是一手好牌，却硬生生的被自己打成了满盘皆输呢？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他人生中下一个重要的搬家的选择。这是我们刚才读过的经文哈。到此呢，故事的发展呢，已经进入到罗德是成为一个已经拥有非常庞大的牲畜、帐篷、随从的一个成年的男性了。虽然呢，罗德他之前确实跟着亚伯拉罕走了很远，他在物质上也受到了神大大的赐福，但是呢，我们却没有看见他的心越来越靠近神。很奇怪的是，这些物质的丰富反而成为罗德他属灵生命的拦阻，让他呢想要物质更加的丰富。首先呢，你看到这些物质上的祝福导致了一个危机，什么样的危机？什么？双方的牧人开始吵架了。OK， 吵什么？他们争执这么有限的资源该给谁用？谁的羊可以多吃多点多一点草？谁的羊可以多喝一点水？这个危机也是一次信仰上的一个试验。经文说，当时迦南人与比利洗人在那地居住。迦南人与比利洗人都是当地非常强悍的民族。而亚伯拉罕呢，他只是游牧寄居的。所以当出现这个问题，地不够了，我们都太多牛羊，太有钱了，那这个现实是什么呢？土地不够，这么多人分，要不然你就是你家族中打一架，要不然呢你就跟那个原住民 OK 迦南人比利洗人打一架，要不然就是有一方他必须做出退让，找新的土地去生活。我们这个画面挺熟悉的，常常喜欢看新闻看八卦的都知道， 社会上有很多富有的大家庭，都是为什么都会经历这种祝福变危机的事情，大家为了钱啊，自己的利益啊，然后呢家里就打得不可开交，最后感情破裂，分道扬镳，非常的可惜啊。还好我们在经文里看到亚伯拉罕非常的大气，他说了一句话，他说你我不可相争，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也不可相争，因为我们是骨肉。他知道属灵的原则是要尽力的和睦，弟兄姐妹不可相争，情愿吃亏。亚伯拉罕也相信自己能有今天完全是因为神的赐福，不是自己的争取，所以呢他可以让步。另外呢，我猜想亚伯拉罕是打从心底深深爱着罗德的，为了避免将来呢更大的冲突导致他们的感情破裂，他愿意让罗德做自己觉得好的选择。反观罗德，他作为从小就被叔叔照顾的一个小辈，他所拥有的今天不都是来自亚伯拉罕还有赐福于亚伯拉罕的神吗？罗德所拥有的牛羊仆人就算全部都送给亚伯拉罕，不都只是报恩而已吗？当他自己的牧人与叔叔的牧人起争执的时候，作为家主他不应该过去把他的牧人臭骂一顿，然后告诉他们你们不准跟叔叔的牧人抢地盘，然后去给叔叔道歉赔礼吗？就算一定要分家，就算是他叔叔执意着说让他自己先选地，罗德不应该客气一点，选一块次好的地，将更肥沃的地留给对自己有恩的叔叔吗？但是我们在这里看到呀，这个罗德可能还是爱自己爱得多一点。罗德举目看见约旦河的全平原直到索尔都是滋润的，那地在耶和华未灭索多玛俄摩拉以先，如同耶和华的园子，也像埃及地。罗德首先看到的是什么呢？眼睛能看到的东西，地上的东西。他看到了什么？平原、水源、草、肥沃的土地、城市、发展空间， money money money， 赚钱机会， location location location。 从商业角度来看，罗德这一次搬家选择可能呢极度的聪明，他看到了璀璨的未来，他的牛羊一定能够吃得更好，生养更多，他将来的日子肯定会更好过。他甚至可以找一个非常属灵的理由来说服自己，哎呀，这平原不就像是传说中的伊甸园吗？肯定是神为我预备的地方啊。但是问题是，他求问过神了吗？我想罗德没有好好的保守自己的心，他的心开始偏离神，就是从这个选择开始。于是罗德选择约旦河的全平原往东迁移，他们就彼此分离了。亚伯拉罕的信心建立在神的应许上，而罗德的信心则是建立在眼睛所见的现实上。亚伯拉罕的心是越搬越靠近上帝，而罗德的心则是越搬越远离上帝。第三幕，渐渐挪移。可能呢，罗德毫不客气地选择约旦河肥沃的平原也不是什么大罪。如果呢，他停留在那里，好好感谢神，敬畏神，继续保守自己的心，好好的生活，也许他最终还是能够成为旧约中的信心小哥。但圣经接下来多写了这几句话，说明了他心里开始出现了问题。让我们一起来念，亚伯兰住在 关于罗德搬家记，创世纪十三章十三节就小结在这几个字，罪大恶极，来说明在神的眼里这件事情是好还是坏。大家觉得罗德搬家搬得好吗？不好，为什么不好？大家知道索多玛城是有什么罪吗？ OK Yes， 索多玛的罪呢是什么？淫乱、同性恋、暴力、对社会不公、冷漠。 OK， 道德呢是彻底的沦丧，风气是极度的败坏。直到现在呢， Sodom 这个字的意思依然是代表什么？一个以罪恶或腐败而臭名昭彰的地方。 Sodom 也指着同性恋的意思，甚至呢变成现代的色情行业爱用的一个名称。我们华人呢有什么孟母三迁的美谈，大家知道孟母三迁的故事吧？习孟母择邻处，子不学断机住。罗德呢却是什么？罗富三迁，迁入了什么呢？最繁华但也是最糟糕的地方。我写了一段另外的三字经哈，金罗富折裂处，三迁后更糊涂。罗德可能是这样想的，但是那里的条件比较好，那里的发展机会比较多，那里的交通方便，那里适合养育我的动物，孩子们在那里可以有更好的生活，家人可以过得更好一点啊。罗德看见了土地，却没有看见索多玛的罪。罗德看到的是，哇，都是滋润的，神看到的是罪大恶极。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啊，我们看一件事情常常只看什么？它能带给我们什么？比如说是否给我带来方便、钱财、快乐？神看一件事情却看它会把我们变成什么。我们看一件事情常常只看它能带给我们什么，神看一件事情却看它会把我们变成什么。罗德以为自己在选择环境，却忘了什么呢？其实环境会塑造自己，更会塑造自己的孩子。那我们来问一件事了，罗德是一开始搬离亚伯拉罕时就决定要搬到索多玛的吗？不是。 OK， 他难道不知道索多玛是罪恶的城市吗？他肯定知道。那为什么最终他还是搬过去了呢？我想要大家跟着我念三遍：渐渐挪移帐篷，渐渐挪移帐篷，渐渐挪移帐篷，渐渐挪移帐篷。这是我们今天的核心经文。是什么呢？圣经没有说罗德某一天突然决定啊，我要离开神，我要去索多玛。没有，他是渐渐挪移帐篷。罗德第一次只是向东迁移，他可能安慰自己说，我只是住在索多玛附近而已，并不是住在索多玛里面，没事没事没事。渐渐的渐渐的渐渐的，人呢很少是在某一天突然就离开神的，更多时候是在一次又一次看似合理的选择中，渐渐的把自己搬到了远离神的地方。于是我们在一次又一次向罪妥协中彻底迷失了自己。罗德住在平原的城邑，渐渐挪移帐篷，渐渐的他习惯看见索多玛，渐渐的他与索多玛人有生意来往，最终他搬入了罪恶之都索多玛。第四幕，索多玛之灾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这两段经文。 从创世纪14章开始，我们就看见了罗德已经入住了索多玛。那关于他在索多玛日子活得有多滋润呢，圣经一句都没有提，也就是说什么这段日子在神的永恒的计划中一点也不重要。但唯一提到的一件事情是什么，在一场战争，四个王围攻索多玛王的大战中，住在索多玛的罗德与家人以及他所有的财产都被掳掠过去了。所以罗德陷入了一个很大的患难，差点被抄家。最终呢，是亚伯拉罕啊，叔叔亚伯拉罕带着自家的318位壮丁杀过去，把罗德全家和他的财产全部抢救回来。我不知道大家在这段故事中看到什么，我不知道你看到什么，但是我看到了什么，我看到神在这里给罗德一个极大的警告。弟兄姐妹们，如果你是罗德，你因着你住在索多玛，你经历了这么大的事，差点你全家灭门，你会不会赶紧搬离这个鬼地方？会。这个罗德为什么这么愚蠢？这里充满了淫乱、罪恶、内忧外患，为什么罗德还是离不开这个地方呢？罗德经历了神给他这么大的恩典，把他救回来了，他的心为什么还不转向神多一点呢？很多时候我们人已经不去读或者不再听神的话语了，神就要用什么来对我们说话？环境，神就会用环境继续对我们说话。我昨天刚好灵修材料一个主题很有意思啊，他说不要用环境解读神，要用神解读环境。不要用环境解读神，要用神来解读环境。如果罗德用环境来解读神，他可能会这样说，哎呀，我住在索多玛安安稳稳过日子，怎么会突然卷入了一场战争，还差点全家丧命呢？怎么会经历这么大的苦难？我太倒霉了，神对我一点也不好。或者他可能会这样解读，哎呀，我是蒙神祝福的人，就算被四个王给绑架，神都派了亚伯拉罕来救我，神救了我的命，就是想要保守我在索多玛继续住下去，我是神选之子，哇哈哈哈哈。但是如果用神来解读环境呢，你站在神的角度去想，到底神是对罗德不好，还是神要罗德做出一个改变呢？今天发生这么大的一件事情，是否是来自神的一个警告，要罗德警醒，赶紧离开这个罪恶的圈子呢？我联想到最近全球也在发生各式各样前所未有的天灾啊。2026年截至目前为止，光7级以上的地震就超过了11次。刚发生了一起哈，8月10号哥伦比亚 7.4 级，8月15号印尼又来了一个 7.7 级。很奇怪的，这么的频繁。全球的极端天气呢，很多地方真的是热到热死人，整个欧洲都烧起来了。我跟 Tim 6月底7月初我们在法国旅游，法国比非洲还热，整个法国像个高压锅一样。然后回来再看新闻，哎呦，怎么韩国也烧起来了，40多度。洪灾呢，超过了60到80个国家，连我们宁静的圣村也没能幸免。神在说什么？神在说什么？耶稣再来的日子近了。这不是我吓大家，这是圣经里写的清清楚楚的。耶稣再来的日子近了，我们要警醒，我们要悔改归向主，我们要进前度日，我们要更加迫切的传福音。很可惜，罗德并没有看见这是神的警告，或者是说他看见了，但是他并没有选择顺从。 我觉得亚伯拉罕救过他以后，一定也有好好的劝过他。哎呀，侄子啊，罗德啊，你赶紧搬离索多玛嘛！你看这个地方这么糟糕，你看你甚至被绑架了，你看你差点全家都灭口了。亚伯拉罕一定有劝过罗德，但是很可惜，罗德还是没有选择搬离索多玛。外在的危机并没有带来他内在的悔改。罗德的生命出现了一条非常可怕的属灵轨迹啊！他看见，他靠近，他习惯，他居住，他融入。罗德渐渐挪移帐篷，入住了索多玛。罗德无视神的警告，他的心已经渐渐地融入了索多玛的生活。人很少突然离开神，更多时候是在一次又一次的选择中渐渐远离神。你的心是不是也正在挪移帐篷，正在往哪里渐渐挪移呢？人可以经历一次危机中的拯救，却不一定因此真正的悔改。神有时候会借着危机对我们的属灵生命发出警告，可能是一次的家庭冲突，可能是一次的健康危机，可能是一次的财务损失，可能是一次家里淹水。问题不是说神有没有救过我，而是被救以后我有没有改变方向。第五幕，一人罗德。讲到这里，你可能会觉得，哎呀，这个罗德呢，糟糕啊，就是一个不信神，完全不在乎罪的人。那你就大错特错了。让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。常令人惊讶的是，圣经中定义罗德是个义人，是常常为恶人忧伤、为罪伤痛的人。罗德看见罪，他为罪忧伤，他知道索多玛的问题，他心里也并非完全认同索多玛。可是问题来了，为什么一个为索多玛罪恶忧伤的人，最后却住进了索多玛？这正是罗德对今天教会最大的警告之一。忧伤不代表他离开，忧伤不代表他不会受到影响，忧伤不代表他就不让眼前的利益取代神的旨意，忧伤不代表他属灵生命特别好，忧伤不代表他胜过了罪，或者他能在罪恶的世界上发挥什么属灵影响力。忧伤不代表他能做出正确的选择。今天我们同样也可能会为各式各样事情忧伤，我们为社会道德败坏忧伤，我们为年轻人的价值观忧伤，我们为婚姻家庭破碎忧伤，我们为色情泛滥忧伤，我们为金钱至上忧伤，我们为下一代远离神忧伤。我们心中可能不认同这些价值观，但是却在我们的每一个选择上选择了世界的方式。如果我们一边畏罪忧伤，一边继续把自己的生活、家庭跟下一代放在越来越靠近罪恶的环境，那我们的忧伤有什么用呢？眼睛所看的容易进入心，心所爱的会影响你的选择，选择重复了以后就会形成习惯， 习惯久了就成为你的生活方式，你的生活方式最终决定你的人生方向。你可以是一个得救的基督徒，却活出失败的悲剧人生。可怜的罗德，他是一个义人，他畏罪忧伤，他却没有活出得胜的生活。他带着义人的身份，却活出了失败的一生。他在与世界一次又一次的妥协中，渐渐挪移帐篷，将自己和自己的家推向了一个本该避免的悲剧。第六幕，火将索多玛。这段经文比较长一点，我们还是把它念一遍吧。好的，谢谢。创世纪，所以刚才14章以后呢，就没看到罗德的名字。罗德的名字再一次出现，就是在这一章，是当神决定要毁灭索多玛的时候了，因为这个城罪大恶极。在降火毁灭之前呢，神因为纪念亚伯拉罕，因为呢怜悯罗德，所以呢特别差派了两位天使去通知他赶紧逃离。我们看第一句说什么，那两位天使晚上到了索多玛，罗德正坐在索多玛门口。哎呦，罗德坐在索多玛城门口，这件事不得了，这个代表什么？在古代呢，城门口就是城市最重要的公共场所之一，它是一个商业中心，是一个审判的地方，是一个公共事务处理的地方。融入社会，拥有财产、家庭和一定的社会地位，坐在城门口。所以呢，我们看到罗德他从一个外国人变成了什么？新移民变成什么？老移民。 老移民升级成什么？体制内重要人物，他成了索多玛有头有脸的人，而且呢，公务繁忙，忙到晚上，忙到晚上遇到了两个天使。罗德他最初只是选择罪恶之城附近的肥沃土地，后来呢，渐渐的他自己成为了罪恶之城社会体系中的一部分了。我想罗德肯定做梦都没想到，他搬家一辈子，千挑万选所决定的定居地索多玛，是他在这里打拼一辈子的索多玛，竟然就是神定义要摧毁的索多玛。而索多玛这个环境对他的影响极大，这种败坏思想的渐渐的渗入，让他自己根本就没有知觉。我们从经文中看到，当全城从老到少，众人发疯似的叫罗德交出两个天使，交出两个天使让我们侵犯，可能天使可能长得也挺好看的，结果看看罗德说什么话。众弟兄，请你们不要做这恶事。诶，这句话讲得好。下一句呢，我有两个女儿还是处女，容我领他们出来，任凭你们心悦心。天哪，天下有这么糟糕的父亲吗？在淫乱的城市，罗德的道德直觉已经被索多玛的价值观完全的渗透了，长期生活在邪恶的文化之中，他的道德判断已经被严重的扭曲了。他竟然想什么呢？两害相权取其轻，用一个恶来解决另一个恶的问题。这个就是属灵妥协最可怕的地方。我们常常会对自己说，我不会受影响，我知道什么是对的，我只是想要，只是工作需要所以这样做而已，我只是生活所迫所以这样，等孩子大了他自然会变好，只要心里信神就可以。但是事实是什么呢？环境会塑造人，环境会塑造人。罗德的家人呢？我想呢，罗德的女儿和他的女婿或者是准女婿，应该也是索多玛里非常成功优秀的人。但是呢，罗德冲出去警告他们赶紧逃离，因为神要毁灭这城的时候，女婿们怎么说？狗熊啊，拱手啊，女婿们觉得罗德在说笑话。很显然，这两位也许是罗德为女儿们精心挑选的优秀小青年，他们却是对神的话不屑一顾的人。女婿们不走，所以以至于他们最终没有得救。你要你自己的孩子嫁娶这样的人吗？要吗？啊，不要啊。为什么？他们人好又会赚钱诶，社会上非常成功诶。我们看到罗德他在社会上很成功，他却已经在家庭属灵领导力上已经非常的失败。罗德呢，在家庭中的属灵见证早就已经失去了分量。一个长期住在索多玛与索多玛共处的人，突然告诉家人，啊，神要审判这个世界，你们要离开索多玛。请问他的生命见证有多大的属灵分量呢？如果我们平时活得像索多玛，危机来临时候，家人很难相信我们会忽然说出，很难相信我们忽然说出属灵的信息。他们会觉得他疯了，他在讲笑话。第七幕，求求你逃命吧，别回头。让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。 这是罗德搬入索多玛以后第几次啊？大难临头，第二次。OK， 这是罗德搬入索多玛以后第二次大难临头。这一次是什么？神要摧毁这个城。天使说的话，罗德信了吗？信了，信了。他告诉了家人，但是呢，他的身体又再一次不老实了。天使催逼罗德，罗德呢，迟延不走。罗德犹豫，罗德不愿意离开。我们再来思考一次，为什么这次罗德知道再不走，他和他的全家都会死，他还是不愿意离开索多玛？为什么他知道再不走，他和他的全家都会死，他还是不愿意离开索多玛？让我们来想象一下，昨天他还是一个在索多玛里面有房子、有财产、有社会关系的人，今天却被告知马上离开，什么都不要留念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房子不要了，财产不要了，生意不要了，社会地位不要了，熟悉的环境不要了，朋友跟人际关系都不要了，原来的生活方式全部不要了，几十年打拼的一切全部归零了。这意味着什么？离开意味着什么？他要承认原来他自己一辈子都活错了。要人承认自己一辈子都选择选错了是一件很难的事情，特别对于老男人来说非常难。所以罗德的迟延很可能反映出他一种深深的不舍，还有什么？老子不甘心，不甘心，还有什么？挣扎。与罪妥协很可怕的地方就是，让你知道，你知道神的旨意，心却仍然舍不得，放不下自己心中充满的那些东西，无法脱离已经习惯的生活方式。人很少突然离开神，更多时候是在一次一次的选择中渐渐远离神。罗德并不是突然一天搬进索多玛了，这是一个逐步逐渐靠近的过程。他看见，他靠近，他习惯，他居住，他融入，他无法离开。我们从罗德妻子身上可以看得更明显，我们不太确定这位妻子是索多玛娶的呢，还是索多玛前面娶的，圣经没有讲。但是我们从他的结局，我们看到了他的心是怎样。罗德的妻子就算身体逃离了索多玛，心却留在了那里。天使严厉的警告，不可以回头，不可以回头，不可以回头，逃命吧，不可以回头。他却回眸一看，变严重，也是一个对神的话语一点都不放在心上的人，也是一个什么？留念再留念的人。他为什么要回头？我们可以去猜测，他可能在想，啊，我的湖景房，啊，我的法拉利，啊，我的 LV 包，神已经把他从索多玛的毁灭中救出来，他的心却还想回到索多玛。人可以离开罪恶的环境，心却不一定真正愿意离开罪恶的生活。所以耶稣特别提到了罗德的妻子，在路加福音17章32节他说，你们要回想罗德的妻子，你们要回想罗德的妻子啊，这是你愿意有的结局吗？如果你要离开索多玛， 你的心和你的身体都必须离开。如果你要离开所多玛，你的心和你的身体都必须离开。最终罗德能够顺利逃离，是他自己逃的吗？不是，是因为天使拉着他的手把他给带出来了。这对我们来讲是一个福音，是因着神的恩典，因着神主动的拯救。罗德不是因为自己够警醒而得救，罗德不是因为他的属灵判断特别优秀，罗德不是因为，甚至不是因为他在最后一刻终于听了天使的话，终于走出了那一步，不是，是因为神怜悯他。这个就是恩典，这是我相信我们蒙恩得救的基督徒都经历过这种恩典。我离不开，但是上帝把我拉，一把拉走了。罗德抓住的是索多玛，神抓住的是罗德。如果你知道你自己应该离开一个罪，神在说，求求你逃命吧，别回头。如果你像罗德一样，你软弱软弱软弱到自己死都无法离开的话，你可以来求神来怜悯你。你可以这样祷告说，神啊救我，主啊救我，求你伸手拉着我离开。第八幕，罗德一生的悲剧。是的，罗德的确被神救出来了，但是我非常不推荐你效法罗德做这样的人生选择。哥林多前书有一句话这样说，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。哇，我一看到这句话我就联想到罗德。罗德就是虽然他从审判索多玛之火得救，但是呢他却啥也没有了。那你认为他失去了老婆、女婿、房产、生活地位，这些就是足够悲剧的事情吗？那你又错了。让我们来读一下罗德故事的大结局。罗德因为谢谢。逃离索多玛以后呢，罗德带着恐惧与创伤与两个女儿躲进了山洞里生活。在他人生最痛苦的时段，我们依然没有看见他回转来寻求神，他也没有因为发生的这个悲剧而选择警醒敬畏神。你看到什么？两个女儿给他喝酒，他竟然就接下来喝得烂醉。而他的两个女儿呢，从小在索多玛长大，在这样败坏文化的污染下，他们心中早就已经没有道德观念了。他们竟然选择灌醉父亲，在乱伦后生下了摩押跟亚门人。这两个民族呢，后来也是淫乱拜偶像的民族，并且他们 与亚伯拉罕后裔以色列成为世世代代的敌人。所以罗德的一生的故事就停在了这个最凄惨的悲剧结局中了。好了，罗德的故事讲完了，罗德搬家记。为了让大家不要停在悲伤和这个抑郁的情绪中太久，我来讲一个宅女搬家记。我跟 Tim 也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搬家故事，那是个喜剧，大家不用担心。在15年前呢，当我们结婚以后呢，我们一直是住在爸妈家的地下室，大概快4年吧。那我们也存了一点钱，那我们觉得应该是时候就是自己可以独立出来买房。当时 Tim 是在 Brampton 市政府上班，然后刚好我们预算也不多，那 Brampton 的房子也是当时也是比较便宜的，所以呢我们就没有祷告求问神，理所当然想当然的说那就是买在 Brampton 嘛，对不对，离他公司近，就开始在那里看房子。还好神插手了，还好神插手了，不然我实在无法想象现在住在 Brampton 那个城市。很神奇的事情是，有一天我在灵修的时候，灵修的文章上就写了一句话，雅各在搬家这件事情上并没有求问神。这个时候呢，圣灵就透过这句话非常清楚地对我说，你在搬家这件事上也没有求问我。于是呢，我就像啊，当头棒喝的赶紧当下做了忏悔祷告。我跟神说，神啊，你要我们搬到哪里我们就搬到哪里，求你引领。接着呢，就发生了一件一件一件接一件的事情。总而言之，最终我们就买房买到了加南美地，加拿大南部很美的地方 St. Catharines。 当时 Tim 在 Brampton 市政府上班，后来呢他又换去了多伦多市政府上班。我在多伦多市中心开礼品店，我还在北约克听调 Seminary 神学院读书。你看 Brampton 多伦多，多伦多北约克，然后呢我们参与服事的教会是在多伦多市中心。所以搬到瀑布区这个就是很不 make sense。 然后大部分的人我们身边大部分人，包括我父母，包括教会的人，全部都对我们要搬到 St. Catherine 这件事情就是很不理解，甚至反对。不怪他们，因为我也觉得很奇怪，我们当时也说不出任何合理的理由。他们说，哎，你找到工作了吗？在那没有。你在那里要干嘛，要读书要干嘛，不知道，没事干。但是我们只知道是我们一直有为搬家这件事情祷告。最奇怪的事情是，我们当时找的一个贷款经纪，他竭力反对我们搬到 St. Catherine。 他说那里的房价不会，他其实讲，他说妹妹你知道吗，那里的房子都不会涨。QEW 天天塞车，你怎么上班，你们去那里做什么。最后他竟然放话，如果你们买在大多区我就帮你们做贷款，如果你不买在大多区我就不帮你们做贷款。你有见过这种很奇怪的贷款经济吧？一般就是有单我赚钱我就帮你，非常奇怪。所以呢他讲到了，他的口才特别好，特别的成功人士，他讲到我开始怀疑人生。而且现实就是，如果贷款不批我们也买不了房。我回去跟 Tim 哭，还好 Tim 当时非常有智慧，他问了我一句话，他说他是基督徒吗？我说不是。 Tim 说那就不要理他。他说我们祷告了，如果这是一个错误的决定，我作为你的老公会全权负责。他的一句话我就好。接着呢我们换掉了地产经纪、贷款经纪，突然间一切事情变得非常的顺利。现在我真的是深深的知道是神带领我们搬家搬到这个城市，甚至连我们家希腊小屋我都是百分百知道神是在20年前就为我们预备的房子。 你要问我为什么二十年前为什么百分百知道，我们要会后讲，太长了故事，有太多的见证，太多的印证。而且李叔燕燕姐那边也有一个见证哦，就是李叔想放下 Brock 学生团契回到教会牧会当年，然后燕燕姐当时也有跟神要了三个印证才同意李叔回来牧会，其中有一个是什么，他说神必须派两对夫妻去帮去带 Brock 学生团契，所以我跟 Tim 就是其中一对被派过来的，那个时间就是接得很好。然后呢，在我们买房半年以后，记得吗？那个贷款经纪说没有工作呢。我们买房半年以后，神突然为 Tim 预备了一个工作，岗位跟他之前做的一模一样哦。他一申请就过了，就是在大瀑布区政府上班。那个区政府那个 office 在哪里？就在 Brock 大学对面，就在我们希腊小屋开过去五分钟的距离。每周五下班他就直接走到 Brock 团契，我们的希腊小屋也因着八年一直有学生租房，就成为了神福音的出口。我们一直祷告求神带领，每次都会祷告求神带领他所拣选的同学来住我们家，比如说大家熟悉的小黄同学，他刚住进来的时候还不认识神，后来呢信主，在这里热心服侍，感谢神啊！我真的非常非常感恩，因为当年呢，神在搬家的这件选择这件事情上插手救了我们，没有让我们搬到 Brampton 去。我也懂得就是去听神的警告，悬崖勒马，我也懂得去来求问神，在疑惑的时候用信心继续跟着神走，以至于呢，今天我可以站在这里，以至于我现在我的生命可以继续的走在神的计划里，活出一个有意义的人生。哈利路亚，感谢主。希望你和我一样，就是不管你是在选哪一个大学哪个专业，找哪一份工作，跟哪个人结婚，搬家又搬去哪里，人生的下一步该如何选择，都要来求问神。我们的神是又真又活的，他爱你，他对你的生命有非常美好的计划，他愿意引导你走永生的道路。结语，你的帐篷正在往哪里渐渐挪移？罗德本来他有一个非常好的属灵家庭背景，信心之父的侄子，却因着这场搬家，他顺着他眼目的情欲，依靠自己的聪明，他挑选了约旦河的平原，然后呢，他渐渐迁移帐篷，一天一天，一点一点，一步一步，搬进了索多玛。他在神用重大事件警告他以后，依然不离开。他甚至让自己融入了索多玛的世界，因着神的怜悯，他从审判之火中被救出来，却已经对他的后代造成了不可逆的后果，活成了一个悲剧人生。你呢，弟兄姐妹，今天让我们停下来，来问一问，主啊，我的帐篷正在往哪里搬呢？让我们跟神说，主啊，我愿意在每一件事上做合你心意的选择。主啊，求你帮助我搬离索多玛。箴言四章二三节提醒我们，你要保守你的心，胜过保守一切，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。让我们在每一个看似微不足道的选择中，选择求问神，选择尊荣神，选择信靠神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，主啊，谢谢你 主啊，让我们今天可以从罗德的一生来反思我们自己的人生。主啊，虽然我们过去已经做了很多不可逆的错误的选择，主，但是在今天我们愿意回到你的面前，我们愿意说我做错了选择。主啊，求你饶恕我，求你再一次的引领我。主啊，真的恳求你帮助我们。也许我们中间有一些人还陷在那个索多玛，我们受到了很多的警告，但是我们的脚却踏不出离开的那一步。主啊，求你就像你派了那两个天使一样，主啊，你拉着我们的手，主啊，拉着我们离开。主啊，因为我们相信你是爱我们的神，我们相信你是不愿意我们沉沦的神。主啊，在往后的日子，我们人生中依然有很多大大小小的选择要去做。主啊，让我们在每一个抉择中，不凭眼目的情欲，不凭理智，不凭聪明，让我们单单来到你面前来求问你，神啊，这是你要我走的路吗？神啊，你的旨意是什么？神啊，我愿意踏上永生的道路，求你亲自的引领我。主啊，求你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，让我们的心一直紧紧跟随你，永远都不要渐渐挪移到索多玛。感谢赞美主，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